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们的飞会员直播开始。大家看新闻了啊，今天呢咱们这个中央军委啊决定啊晋升两名上将啊，一个是在整个这个反腐斗争过程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张曙光中将，还有一个呢是一直啊代理空军司令员的王刚中将。哎，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一直啊正在不断整顿的解放军上将队伍当中呢又多了两张新面孔啊，而且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衷心的祝愿这两位上将啊一直能够陪伴中央军委走下去，而不要像他们这个以往的那些同僚啊，过一段时间就忽然缺席一些重要会议，那、啊、忽然啊就不跟大家联系了啊，这样的结果非常不好啊，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那么说过这么一段啊小小的内容，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实际上也跟这个上将的话题有关系。我们以前啊曾经讲过一个系列，是叫《红墙里的特殊身份的女人》，有这么一个播放列表。这个播放列表啊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一期节目跟这个《红墙里特殊身份的女人》又一次挂钩了。咱们这播放列表啊从今天开始又更新了。大家要是想看这个系列的呢你就点开这个播放列表看一看。那么今天咱们要讲的是在中南海里边啊有这么两位谁都惹不起的九天护国娘娘。这个九天护国娘娘的这个名字啊是鲁迅先生给起的，哎，很俏皮。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九天护国娘娘意味着什么，就是特别了不得的那种啊，就像咱们以前看那个传说当中的西王母、王母娘娘，哎，而且中南海里边两位九天护国娘娘，他们都不叫江青。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江青才能荣获这样的头衔，不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江青毛泽东惹得起啊，对不对？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甚至跟江青还分居了，他们夫妻俩不住在一起了。江青要去见毛泽东，那是需要事前打电话通报的，用今天的话讲要有预约的，哎，主席批准了他才能去见，他不能直眉愣眼的就去见主席。而这两位九天护国娘娘那想什么时候见老大那就什么时候见老大呀，而且这个有的时候往外飙这个脏话那老大也就忍了，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叫九天护国娘娘，哎，他这个身份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大家想一想啊，毛泽东是何许人也啊，啊，人家自己在这个《念奴娇·昆仑》这个词里边人家自己说了，对吧？卷起玉龙300万，搅得周天寒彻呀，夏日消融，江河四溢，人或为鱼鳖呀。什么意思？老大活着的时候啊，那随随便便一指啊，那就多少人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大跃进多少人消失了，对吧？三年困难时期多少人消失了，还有最后这一场大革命，是不是？可是呢这么两个九天护国娘娘在中南海里边 不是指桑骂槐，而是公开叫板。哎，那老大居然就是两个字啊，我忍。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啊，这样的身份，全中国能有几个呀？是不是？而且人家还都幸免于难呢，没有说被专政啊，要不然怎么能叫九天护国娘娘呢？那么这个话头是怎么引起的呢？咱们讲着刘伯承呢，怎么就一下子又跑到中南海这九天护国娘娘呢？因为昨天咱们那期节目啊专门讲到，就在刘伯承如何整治红军啊，红四方面军这个主力军军长于天云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重要的线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线头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夕被咱们中央军委主席啊要求给隐藏了。不过这个主意啊历来有争议，因为有一种说法说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啊是拿钥匙说了不算，真正说了算的是那个刚刚从中央军委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老人。哎，这个老人呢前台指挥了另外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啊，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把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给架空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隐藏线头的事儿。这个大家别着急啊，一定会给出大家这个满意的答案的，咱们得往后看啊。那么昨天和前天啊，我们有一位非会员朋友读书读得很仔细啊，很好。他读了这么一本书，来自井冈山下，这个作者呀叫罗通，是毛泽东井冈山的嫡系人马，曾经担任过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宗的江西老表啊。他的这个回忆录里边也是专门提到了于天云事件。哎，所以咱们这个非会员朋友在底下留言，他说于天云不是跟刘伯承啊闹翻了，而是跟这个红军大学啊名义上的一把手何谓闹翻了。因为这个罗通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这段往事，那么这个线头提的也非常好，他要不提我也要提。为什么？因为恰恰是罗通的这个回忆录啊，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某些人啊像猴子一样，当他爬高了的时候，他那个红屁股就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种现象。这本书的这个封面刚好也是红色的，所以呢回过头来咱们要专门讲一讲刘伯承的红屁股。不过在讲刘伯承的红屁股之前，咱们先讲一讲中南海里边的红屁股。这个是以往所有的这个啊党史杂谈也好啊读书札记也好，咱们从来没讲过的。从2018年开始讲这个说历史这个频道到今天，这是第一次披露。所以希望今天啊咱们能够上线的会员朋友和非会员朋友啊多多上线参与直播啊。昨天还提到一个话头，就是眼下这个暑期啊这个票房很惨淡的一部主旋律电影叫《四渡》。 四渡什么呀？四渡赤水啊！这个演员阵容非常强大啊，大家搜一搜，全都是大牌的，刘烨啊，这些一系列的，哎，而这个导演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眼下分量最重的模范省之一，浙江省，对吧？中国现在排名第一的模范省是福建省嘛，第二就是浙江省，然后才是河北省、山东省、陕西省，这是前五名，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这导演呢，辛辛苦苦拍的这部电影不上座，就跟这冯小刚这电影一样，虽然是主旋律，那题目起的都是挖空心思啊。他觉得还叫四渡赤水的话，跟当年的老电影四渡赤水他就是重复了嘛，对吧？另外也没有悬念呢、啊、年轻人一看四渡赤水那就不看了，哎，他专门起了个名叫四渡。哎，这样的话呢，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四渡什么，哎，就去看去了。可惜的是啊，这个巧妙的心思落空了，上座率非常低，所以这个主流媒体啊，最近用这个冯小刚的思维抓特务，挖出了一条新闻。什么新闻呢？就是说有境外势力介入，导致咱们这部主旋律电影啊票房惨淡。哎，抓特务抓得很到位啊，对吧？把境外势力都挖出来了。那么昨天我们说了啊，这个四渡里边有一位女演员，扮演宋美龄的女演员叫张丽，她在跟这个观众见面会上，哎，拿着那麦克风跟大家讲，她说这个四渡啊，啊，渡那就是放下啊，就是平静。哎，他这么一讲啊，也反映出大时代这个文艺工作者啊，眼下这种平均素质到了什么程度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时代它大就大在这里，就是听他们讲的这些不三不四的话里边，尤其是这些公开的话里边，别看有错别字啊，别看这个句子不合乎逻辑，可是呢它往往能够暴露出一些非常令人感到震撼的内幕。比如说这个演员张丽说的这句话啊，这要是跟这个党史上刘伯承的一段丰功伟业联系起来，那真的是太吓人了，那就等于说把这画皮一下子就给扒下来了，知道吗？因为昨天咱们说了，在这个红四方面军随军的这红军大学里边，这于天云不服刘伯承啊，你打过什么仗啊，对吧？你的那个在四川领导的顺卢起义，顺庆泸州起义，最后不也失败了吗？还有一种说法啊，就说这于天云冒犯刘伯承到什么程度。于天云公开对刘伯承讲，他说如果你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我今天我就给你放倒了啊。至于这个于天云真的有没有说过这样放肆的话，这个历史啊已经不可考了，但是这样的内容加在于天云的头上，说明啊于天云跟刘伯承已经势同水火了啊。而刘伯承实际上咱们说啊，他真的是有一件啊惊天动地的大战役，他完全可以啊摆开来讲，讲完之后不光在场的人傻眼了，连已经单独率军北上的毛委员，咱们的伟大领袖，那也得傻眼呐、啊。 什么呀？就是咱们今天讲这个主题四渡。四渡赤水到底是谁指挥的？咱们都不说啊，四渡赤水它到底啊有没有像传说当中的那么神奇？这个咱们长征系列里边已经讲过，对不对？去年讲的，大家可以翻一翻这个播放列表。问题是现在啊，这个四渡赤水这个原创版权它是谁的？历史上真实的四渡赤水的原创版权不是别人，恰恰是这位被称之为独眼龙军神的刘伯承，而不是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别看那个时候伟大领袖呢已经回到三人团的中间，真正部署指挥调动红军四渡赤水的原创者，或者说第一导演第一制片，就是刘伯承，而不是别人。这段内容一直到刘伯承还能讲话的最后时刻才披露出来。因为刘伯承自己也知道，他如果走了，这段历史就永久封存了，没有人知道了。老头子豁出性命来把这段历史做了一个清楚的交代啊。这段内容啊，咱们这个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会专门讲一期党史杂谈，给咱们这个会员朋友们科普一下，这是有出处的，不是我在这里胡说八道的。四渡赤水就是刘伯承指挥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啊，为什么刘伯承在红军大学被于天云叫板的时候，他不把这四渡赤水端出来？就像这个四渡里边这个演员张力说的这话一样，渡是放下，是一种平静。哎，这个话呀实际上已经有着浓浓的吴秀波的这个味道，对吧？大家知道这个现在已经过气了的，或者说被迫过气的吴秀波，他有个习惯啊，跟这个女同志交往的时候先给你讲一段金刚经。这金刚经核心不就是平静吗？就是让你放下嘛，对吧？该放下的都得放下。哎，老百姓话讲，这叫交枪不杀呀，是不是？所以这个张力这个话啊，让我们一下子读到了这个大叔范儿的这个吴秀波当年的经典段子。实际上四渡赤水在刘伯承这里真的就是平静，真的就是放下。四个平静，四个放下。你不平静行吗？你内心再大的波澜，你话到嘴边你也不能说四渡赤水是我指挥的，那就全完了，知道吗？包括四渡赤水本身也完了，就是以后党史军史都不会再提这段内容了，对吧？因为有人搅浑水啊，说是他指挥的。那你不放下能行吗？对吧？你不放下老大怎么办？老大的光辉形象往哪里放啊？对吧？就像以前咱们这个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先生写的那首诗一样，心往哪儿安放？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啊。那么好了，咱们现在再看啊，昨天有一条更重要的新闻，就是这位四渡的导演徐展雄，来自于咱们这个浙江省啊慈溪县，也就是宁波市下属的这么一个县级市啊。大家知道宁波也是蒋委员长的故乡啊。 所以由此有的非常敏锐的网友已经把徐展雄导演的背景给挖出来了，说他有深厚的政治背景，要不然他不能拍这个四渡。他有什么样的深厚的政治背景呢？就是他有托派的背景。这个徐导演啊，他本身是学外语的，他是广东一所大学里边专门学外语，外语系毕业的啊，据说这个外语水平可以，翻译过一本书啊，是这个英国的一个学者啊写的一本叫《青年斯大林》的这个书。但是这本书里边啊，描述的咱们这位革命导师斯大林呢，这个形象就像那托洛茨基写的那个《斯大林传记》里边的形象是一样的。所以咱们这个网友认为这徐展雄是托派，托洛茨基派。这托派这个词都多少年不用了，连毛选上边关于托派的注释都已经改过好几遍了。某种意义上讲，托派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一种贬义词，而只是一个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一个中间词汇了。结果呢，被网友把这帽子呱唧扣到这徐导演脑袋上了。是不是跟咱们讲这四渡啊，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有关，咱们也不知道。反正这个网友抓特务的功夫现在蹭蹭的往上涨啊，这冯小刚这电影没白拍啊。观众虽然表面上纹丝不动，实际上都给他走了个面儿。真的，这清华大学有一个前任的副教授，姓郑的，来自于咱们中国第一模范省福建省啊，仙游的嘛，刚刚被他的学生在课堂上给举报，把警察给招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抓特务真的是走个面啊，不光是走个面，那是正儿八经的啊，按照冯小刚的这个电影的指示去办呢。所以啊，咱们今天啊就得聊一聊整个这场戏四渡，还向我们披露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什么情况？就是咱们这位伟大领袖，他到底是湖南人，还是浙江人，还是江西人？关于毛泽东的籍贯，我们这个节目里提到过好多次啊。哎，好几个地方抢老大的这个籍贯，因为这是光荣的事儿啊。就像这南阳和襄阳都争先恐后说诸葛亮在他们那儿待过，最后这官司要由胡耀邦来裁决，这是一样的。而且咱们伟大领袖的名号不比诸葛武侯啊名气大吗？对不对？但是咱们这里告诉大家，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啊当然是湖南人，当然也可以是祖籍浙江，祖籍江西，但是咱们伟大领袖在最后的五年当中，就是从1972年到1976年这五年当中，伟大领袖实际上是东北人。这个其实啊，咱们现在这个公开资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大家没有注意看到这个现象，这叫什么呀？这叫熟视无睹啊。中央不是没告诉大家，这聚宝盆就放在大家眼前，结果大家闭着眼睛过去了。你看啊，演长征的于和伟，咱们辽宁的吧，对不对？于和伟先生这刚拿的这个白玉兰奖，对不对？他为了演这个毛泽东，那都啊减重减到脱相的这个状态，因为他要演那个年代的毛泽东嘛，瘦嘛，对不对？你不能像后来的这个伟大领袖那么胖啊， 这于和伟豁出命来，说辽宁能办大事，就这么来的。那么现在这个刘烨啊，演毛泽东四度啊，对吧？吉林省长春市人。还有一种说法啊，说接下来要由张毅先生啊来扮演毛泽东，那就是黑龙江省嘛，就辽吉黑三省都全了。银幕上的毛泽东就是东北人啊，对吧？你别忘了李雪琴说的那句话，宇宙的尽头那是铁岭啊，对不对？说不定哪天铁岭级的演员出来扮演毛泽东，那就圆满了。咱们光这么说这个俏皮话不行，咱们还得有历史上的根据。刚刚我说了啊，最后这五年咱伟大领袖是东北人。为什么这么讲呢？伟大领袖说一口东北话，这不是别人回忆的，这是汪东兴回忆的，知道吗？汪东兴晚年回忆过两个段子，咱们今天专门讲一下，首次披露啊。汪东兴就说呀，有一次啊，主席批评他，说汪主任啊，啊，我交代你的事情，你也不去认真办，你扬了二正的。哎，这汪东兴一听，新词儿啊，什么叫扬了二正的？这词儿没听过呀，因为汪东兴不是别人呐，他是从，大家想想，他是从什么时候就跟随这个主席的，对吧？主席的生活习惯没有比汪东兴更清楚的了，所以人家几次回炉到主席身边工作，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部队的第一把手啊，对吧？伟大领袖的生命安全都交在汪东兴的手里啊。可是汪东兴真的没听主席以前说过这句话，扬了二正的啊。这是第一次啊，汪东兴讲这件事儿。后来有一次啊，汪东兴是有感而发，他说主席啊，还有一些新名词儿我们也没听说过。他说有一次啊，批评我们啊，也是说批评这个中央办公厅啊，这个有的工作做的不到位。他说你看看啊，搞得乌去麻黑的，破头烂吃的。这乌去麻黑这个词啊，还有一个人用过，就是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台湾学者李敖。他那个书里写王安石，他就用乌去麻黑来形容，说王安石经常不洗脸啊，所以乌去麻黑的。哎，为什么说黑龙江省被中央确定为啊战略支撑点？就是这里的人啊，去了台湾以后，这都乡音不改啊，都能写到书里，乌去麻黑的啊。事实上，后来我搜了一下啊，这乌去麻黑这个词好像不光是东北在用啊，河北啊，甚至江苏徐州。当地人也用过这个词，但是用的频率最高的应该是东北，所以大家归功于东北方言。乌去麻黑，破头烂吃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他要写出来，我今天还特意搜了一下，他应该叫破头烂齿，牙齿的齿，就说搞的是乱七八糟的，头也破了，牙齿也烂了啊，就是形容这个一团糟的意思。哎，这汪东兴就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啊，这教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对吧？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既不是湖南话，也不是江西话，更不是浙江话啊，都改成东北话了，对吧？所以说咱们这伟大领袖最后这几年就是东北人啊，这东北方言说的溜溜的。那么后来啊，也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汪东兴把这个事情啊向总理汇报了，周恩来。结果邓颖超出现了， 要说咱们邓大姐这个政治智慧，可以说是超级智慧，完胜汪东兴啊。邓大姐啪啪两句话就把汪东兴给点醒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涉及到中南海里边最难惹的九天护国娘娘，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知道吧？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再见。